哎呀，秦爷呀，我老刘头这辈子就麻烦您老这一回，有没有放一边，找找试试成不？实在不行就找找当时的法医。老刘头也知道自己诱骗人家入伙这方式不占理儿。
嗯，好吧，但是这件事儿我必须通知七叔，陈督察也是七叔的朋友，如果我私下调查恐怕会引起误会。
哎，别，还没等廖若远开口呢，老刘头先说话了，这件事儿事关廖家祖上的作风问题，别让廖爷下不来台，您要么就甭管，要管那就偷着管。
认识你真是我的荣幸啊。
秦格狠狠地瞪了老刘头一眼，最后众人约定由老刘头、张国忠、孙婷和艾尔逊去甘肃寻找线索，而秦格则留在香港查找当年的尸检报告。当然秦格的身上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找古建筑专家来分析这张古代地图。在大陆地区为云林子昭雪的事儿则暂时被推到了这件事的后面。回到天津之后，张国忠先回了一趟家，旁敲侧击地表露了一下自己不久之后将会奔赴甘肃的安排。媳妇儿李二丫也习惯了，基本上也没怎么反对。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老公竟然主动要求儿子张义成陪着前往。往常张国忠出门躲儿子都躲不及，怎么今天自投罗网了呢？说实在的，张国忠啊，其实是看上儿子的那个药子了，好使，灵敏度、智能性比罗盘强百倍不说，碰上个长龙啊什么的，没准都不用人亲自去动手。第二天晚上，张国忠又来到了柳东升家，把案情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希望柳东升能帮忙查查这个叫做戴金霜的人的老底儿。
戴金霜是吧？是这仨字吗？
听张国忠说要全国查这个人，柳东升脑袋有点大，不过好在公安系统现在已经建立了计算机数据库，城市居民的身份信息已经录入电脑管理了，虽说那时候的设备也不咋地，可是查起来毕竟比以前省事多了。这种事儿如果要是放在以前20世纪80年代，那你除非是省级的大案，否则的话是很难实现全国调档的。
应该是这仨字儿，他那是英文的机票，用英文拼的，姓戴应该是没跑的，后面两个字儿，别的可能性也有，但不会很多。
说完张国忠又在纸上写了金霜、金爽、金霜、金霜、锦霜这几个字，如果是男的，双字的可能性不大。
好，我明天就去查，结果出来的话立刻给你打电话。
哎，张大掌门啊，怎么你现在也干起侦探来了？
啊，受人之托啊，死者的家属给我们看了当时大陆公安的验尸报告，两份报告就隔了两天，可是尸体的变化很大，可惜当时的死者家属不同意解剖尸体，我和我师兄从那两张报告的描述分析，发现尸体时死者的死亡时间至少已经超过半年了，现在更连尸体都火化了，不用点特殊手段恐怕查不出来。
啊，没见过这样的家属，竟然不配合破案。
哼，说到这儿柳东升的眼睛一亮，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
哎，对了，站着们，我手头上也有一个类似的案件，一直是我心头的一块病啊。哎，你看你忙完了这回的事儿，能不能抽点时间帮帮我的忙啊？哎，你们道教不是讲究恶有恶报吗？你就当代表神仙们给这些罪犯来点报应吧。
柳东升基本上还没分清佛教和道教呢。
这个报应是佛家的理论。
张国忠这时候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抽自己两巴掌。你说正事儿说完赶紧告辞不就结了吗？非多着两句嘴干嘛呀？
啊，其实这个事儿啊，当初就想找你来着，后来不是那个当时一成给我破案帮了那么大的忙，我还怀疑你是幕后主谋找你麻烦，后来没好意思找你，这时间一长啊，我觉得就算找你应该也无济于事了。不过你要说五年前的案子都有手段解决，我倒是把那案子想起来了。
你是说当初那个盗墓团伙的案子？
张国忠这时候也想起来了，
不说案子破了吗？
当时张国忠是想插手来着，可是一是人家警察没开口，二是自己无缘无故的蹲了一天的局子，一肚子的气，就也没去帮忙。后来听儿子张义成说好像案子破了，也就没再去想过。
哎呀，破什么呀，抓几个喽啰追回点文物而已，上面倒是给了个嘉奖，记了个功。哎呀，可是那主谋啊狡猾得很，从头到尾也没露过面，甚至那些喽啰里有一个号称是他徒弟的都没见过他的真面目，到现在也没再案发过，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但是我能想象得到啊，这段时间他肯定没闲着，没准又招了一帮碎催另起炉灶了。你说这么多年他得往国外折腾多少国宝啊。站长们，我也知道不是每个案子都有可比性，可是听你刚才形容的细节，死者的情况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相似？
哪相似？那个徒弟还在不在？那徒弟早毙了，当时那个尸体吧，通过胃中残留物的化验说是已经死了七天了，可是血液化验显示这人死亡的时间不到十二小时，外表看上去也跟刚死了一样，可是尸体在公安局就放了一宿，浑身就全都开始腐烂了，这个情况跟你说的很像啊。还有那个尸首运过来的当天晚上就复活了，我和义成
刚想说自己和张义成勇斗起尸的事儿，忽然赶紧把嘴给闭上了。
对呀，
你跟人家孩子家长说自己带着人家十来岁的小孩去斗僵尸，这不找抽呢吗？
你和义成
听了柳东升刚刚那半截话，张国忠脸都绿了。
啊，我是说呀，我和义成说过这事儿。
柳东升圆完这谎，不由得一阵后怕呀。倘若顺着刚才的话茬子把真相说出来，对面这掌门非跟自己动刀子不可。
有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不是说我忘了吗？
柳东升心话现在说还差点打起来呢，早说。
后来这还有一个人死因呢跟上一个完全一样，因为害怕他也复活，所以啊我们当天就安排火化了，发现他们尸体的地方都有一些神秘的符咒。从第一个死者的身体里我们还找到一样东西，一个玉石的柱子，跟牙签差不多粗细，这些东西现在还在我们局里边放着呢。
哦，我能看看吗？
听柳东升这么详细的一说，张国忠才觉得这个案子远不止儿子张义成当初支支吾吾形容的那么简单。当今天下懂得此种奇门异术的人本来就不多，万一真能找到点线索呢？
对了，我们单位的法医可是全系统有名的，你说的那个验尸报告最好能拿去给他看看。
柳东升一看张国忠好像挺有兴致，自己也挺高兴的。第二天下午下班，张国忠和老刘头就开车来到了分局门口。只见柳东升夹着手包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身旁还站着一位满头白发的民警，想必就是柳东升说过的那个他们系统有名的法医了。那求人办事儿，怎么说也得请个像样点的馆子，所以啊，接上人之后，张国忠就开车直奔国民饭店，弄得法医老陈有点不好意思，不就是帮忙看看尸检报告吗？用得着这么破费吗？ 饭桌上，几个人先是寒暄了一阵，老刘头把这案件的线索简单的说了一遍之后，把当时的那个尸检报告的复印件就递给了法医老陈。
陈师傅，按我和国忠的分析，这两个人被发现的时候，死亡的时间应该已经超过半年了，希望您能帮忙看看，以您的经验，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释啊？
颈部有明显一痕，角膜透明，双瞳等大。
结果验尸报告看了几句，法医老陈的眉头就皱起来了。
当时这个法医怎么了？
看着唉声叹气的老陈，柳东升也纳闷，这记录记得不详细啊，还是违规操作了？
哎呀，就是没经验而已，净写些没用的。
这话怎么说啊？张国忠就听迷糊了，这法医老陈又没见过尸体，怎么就知道人家没经验呢？人老陈就开始给他解释，说首先呢，一痕是个很笼统的词汇，不论是被人用绳子从后头勒死，还是被吊死的，这脖子上啊都会有一痕。可是这两种一痕的深浅、角度、痕迹的长短、粗细等特征都有很大的区别，而一般被人用手掐死的人，虽说也是窒息，却通常不会有很明显的痕迹，就算是有痕迹，跟被绳子勒过的痕迹也完全不一样。如果说有明显一痕的话，那么死者有可能是被人用绳索勒死，或者是吊死的。可是现在的这个报告上呢，只是写着有明显一痕，其他什么都没说，真正的死因都没法确定。再者，如果凶器不是金属的绳索，而是尼龙绳、麻绳甚至线绳之类的东西，那么伤口内肯定会留有一些碎屑，这一点对调查凶器的来源，从而圈定凶手的职业范围或者居住范围，甚至对圈定第一作案现场的范围都很重要。可是这份报告里边一点都没提到。干法医最怕的就是这种含糊其辞的报告，很可能啊会把办案人员带进死胡同去。如果说死者的死亡形态是互相掐住对方的脖子的话，按照一痕这个特征去推断，死者自相残杀的姿势很可能是被伪造的。
这一点我也有怀疑啊。死者的孩子向我透露说，他们两口子甜蜜得很，不可能自相残杀。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所谓的一痕能有这么大学问啊。
除了这个，还有就是报告上没说身体上还有没有其他的伤口，尸体的指缝也没有检查，更没有体液和血液的化验结果，这么重要的细节通通漏掉了。就算是家属不同意解剖，难道收集一点体液也不行吗？
没血是不是说明这尸体一切正常啊？
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被人杀死，那么肯定会有搏斗的迹象，最少也要有挣扎的迹象。他们的死亡地点如果是山中的话，死者被勒死的时候，手指头肯定会不停地乱抓，身上多少也会有些擦伤。如果手掌和指缝完好无损，而且全身没有任何的伤痕的话，那就说明死者很可能死于被麻醉之后，或者是昏厥期间，甚至有可能是中毒失去行动能力之后又被勒死的。可是现在这个报告一无体表细节，二无化验结果，写得跟散文似的，基本上和废纸没什么区别啊。
你觉得这一痕是致命伤吗？
我只能说很有可能，我没看到那个一痕究竟是什么样子，
所以没有办法确定的。
老陈这番话之后，张国忠和老刘头大眼瞪小眼的看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没想到这有一搭无一搭的找个专家问了两句，竟然问出来这么多疑点来。照老陈这么一分析，廖氏夫妇脖子上的一痕就成了案件的焦点了。可是这么一来，老刘头也纳闷了，如果那个所谓的一痕真的是致命伤的话，那就很有可能尸体不烂只是偶然的情况，放尸体的地方是个聚阴池而已。如果他们真的碰上了王四照这类懂得摆阵的高手，杀两个人也就是两刀的事儿。你说当年孙婷拿着枪都差点让王四照给杀了，干嘛非费那么大劲把人给勒死呢？再有这人都杀了，为啥要摆阵让尸体不烂还要伪造现场呢？身上的证件一个都没碰，好像唯恐警察查不出死者身份似的。你说天底下有这么仁义的凶手吗？哎，这我就不明白了，如果尸体真的在山里头都放了半年了，蚂蚁咬都咬烂了，为什么会啥事儿都没有啊？刘老弟，山里头啊有聚阴池这么一说，聚阴池里不见蝼蚁爬虫。接下来老刘头就把聚阴池的原理给柳东升简单的讲了一遍，这样一来柳东升就又开始继续的沉默了，准确的说是又听迷糊了。对了，陈师傅，那这两次尸检报告之间的区别？这个法医老陈也是一个劲儿的皱眉。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当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历经2000多年尸体不腐，很多的科学家把原因归为在她的棺材当中液体的防腐作用和墓葬环境良好的密封，但是我看未必啊。人的尸体直接埋在土里也会腐烂，难道土里的空气会比墓里头多吗？就算是把人的尸体直接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过2000天都会腐烂的。古代的时候难道有比福尔马林效果还好的防腐液吗？马王堆汉墓埋的只是个官太太，如果古代真有这么好的防腐技术，为什么连皇帝都没服消受，一个官太太却用上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另有原因呢。这法医老陈其实也是个好面子的人，这是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不惜把马王堆的例子都举出来了。哎呀，行了，国忠啊，现在基本上可以推断，这应该是普通的凶杀，不烂的，只是巧合。陈法医已经把咱们的调查范围缩得很小了，过几天咱跟廖少爷的同学一接上头啊，就立刻去甘肃，搜集点证据。如果真的是一般的凶杀，就交给公安局处理，如果是邪道的话，那咱就先把凶手给撂趴下，再交给公安局处理。现在咱啥也没瞅着，你再怎么瞎猜他也是白搭呀。对了，这个是当年那个文物案的死者身体里的东西，以及现场发现的符咒，你看看吧。柳东升从手包里取出来一个小纸袋来递给张国忠，里头似乎是装着厚厚的一沓子照片。接过照片之后，张国忠这眉头又皱起来了，这都什么玩意儿啊？只见两种自己从未见过的图案被从各种角度拍了个遍，图案上的文字可以确定都是舔文，可是大部分自己都不认识，零星有几个认识的，内容也是驴唇不对马嘴。另外这纸袋里边还有一个小塑料袋，里头装着一个玉石的小石头柱子，表面被刻得密密麻麻的，可是看不清刻的是什么。
我用显微镜观察过这些文字，大体上和那些照片上拍的风格一样。我也瞄了其中的几个，也在那堆照片里，太多了，都瞄的话估计现在都瞄不完的。局里的同志请教过历史学家，可是他们都不认得。
听法医老陈这么一说，翻了几张照片之后，张国忠就看到了老陈对着显微镜描出来的舔文。你别看只有短短的几个字，但是已经可以确定是玉鬼庄了。师兄，你看，张国忠把老陈描的舔文照片递给了老刘头，把这个放到死人身体里边，啥意思？接过照片，老刘头也是一个劲儿的犯嘀咕，
想让死人起尸，这办法多的是啊，干嘛费这么大劲弄这个呀？
碰到玉雕的东西，老刘头还是比较内行的。引魂经的经文有几千字，如果都刻在这么大个儿的小柱子上，那肯定得找专门的搞微雕的艺术家来弄。当初赵昆城家财万贯，偷偷的安在廖家祖宅里边的那个玉鬼庄，尚且比这个大了不止一倍。这个凶手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来头，竟然能弄出这么小的东西来。
刘老弟，这国内搞微雕的行家，你应该查查呀。
早查过了，不查还没事，越查头越大呀。
为什么呀？
嗨，国内搞那行的没几个人，我们走访了几个比较有名的，其中一个号称大师的作品在故宫都展出过，一个作品在老外那儿能卖几十万。你猜猜他看了这东西说的是什么？柳东升这眉头皱的就跟包子似的，他说他都没这手艺。
什么意思？
他把他师傅在世的时候最得意的作品让我们在显微镜底下看了看，那字儿的大小比这个上头大了少说两倍。他说呀，那应该就是圈里边的最高水准了，已经不可能再小了。虽说他自己也不排除有世外高人的可能，可是那让我们上哪儿去找这位世外高人呢？
我能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看看吗？
啊，可以，您拿出来看看吧。
于是老刘头就从塑料袋里边拿出了那根小玉柱，戴上老花镜，上下左右转过来转过去一顿细看，看完了就撇了一下嘴。